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也看到很多老朋友，中间暑假可能出去又回来，所以非常高兴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刚才就是听到各样的祷告和诗歌，我内心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阿们，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殿是神圣的殿，是恩典的殿，是这个安慰的殿，也是力量的殿，但同时我们耶和华的殿也是神的话语的殿，耶稣基督也是在殿当中去学习，他也向当时那些拉比那些老师去提问去思考，同时耶和华的殿也是一个回应的殿，也是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他的真理，也是要我们降服在他的真理当中来领受他的安慰。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呢，再一次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希望我们从神的真理当中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再一次就是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能够来正确的回应神。好，请大家呢就是翻开圣经，如果你喜欢看你自己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开圣经，要不然你也可以看屏幕上面。今天呢是我们第三次在看同一段的圣经啊，如果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十八到第三十节。我们找到了之后呢，就用男女生回应的这个方法来读哈。我们男生先读这个我们这一段的第一节，也就是经文上面的第十八节啊。大家找到了一起读哈，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八节，我们男生开始。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呢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话是像金金在炉里面炼过七次的。主啊，你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主，我们求你就把你的甘甜让我们可以品尝，让我们今天进入了你话的真理当中，能够捕捉到你的信息，能够看到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慈悲怜悯，你对我们的预备，你给我们的救恩，你拯救我们，也使我们成圣，也更加叫我们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我们第三次看这个同样的一段经文哈，在过去的两次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有几个词反复的出现，有一个词叹息出现过好几次哈。我们第一次进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讲，他说这个世界被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生活的品尝。我们看到酸甜苦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发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为什么那么多的不同的观点？很多人不赞同我呢？为什么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却一场空呢？有时候我们就一声叹息，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觉得唉，又没有做好，本来应该要做的我没有做。可是有时候也有相反的情况，明明在做一些事情，结果又做错了，不应该做的做了啊，应该做的却没有做，所以我们也有一声叹息，哎呀糟糕，这样的一些叹息声发出。可是圣灵指教我们，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叹息，就是人他在等候得赎，等候成为神儿女盼望的这种叹息，他说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还有一种叹息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所以圣灵就好像鸽子一样，像风一样，有时候我们抓不着他，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因为神有他的主权，他在他最为合适的时候就来了。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一个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但是圣灵亲自体贴我们的软弱，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第一次的时候看到这个三声的叹息，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期盼那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那位圣灵降临，跟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那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二次看到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荣耀是怎样炼成的。我希望大家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不用记得，但是有一点可以记得，真正的荣耀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来源。所以荣耀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是谁给你的啊，这个荣耀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观点给你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给的，有可能是从魔鬼而来的。但是那些荣耀，那些所谓的荣耀，不管它有多么的绚丽，它来源不对，那个荣耀就不可能是长久的。所以真正的荣耀是来自于上帝的，从上帝而来的荣耀，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很快的祝福，有时候甚至像是一些痛苦，一些悲伤。可是神说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他给我们的荣耀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至暂至轻的痛苦而来的，从那个至暂至轻的痛苦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轻看苦楚，轻看那个至暂至轻的苦楚。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若是有什么困难，若是有什么的痛苦，我们在神的力量当中，在神的安慰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轻看它。这是我们第二次看这个同样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领受到的一个挑战，也是神让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回应的这样一个机会。今天呢，我们第三次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是接着第二次。第二次呢，我们说荣耀呢，有我们看到荣耀的来源，也看到荣耀的铸造，同时我们也看到荣耀是如何成全的。神要成全他儿女的荣耀，他有一个过程，他一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个过程是如何。神要成全他自己的荣耀，也要成全他神他儿女的，我们这些作为神儿女的荣耀，他要给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这个救恩不光光是那么简单，就是我们信耶稣进天堂那么简单而已。这个救恩呢，是有它的很多方面的。这个救恩一方面让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这个审判，罪的惩罚，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称义的过程当中。同时它也让我们摆脱这个罪对我们的力量和控制，让我们越来越成为像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这样的基督徒。同时他也是给我们得荣耀。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神如何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得荣耀，从这方面我们看看神的救恩他的三部曲是怎样成立的啊。我们呢再一次聚焦在少数的几节经文当中，特别是我涂亮的这几节经文啊，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29节和第30节啊，我们一起读。因为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暂时停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我特别所涂亮的这几个字哈。这里面他讲到预先所知道，预先定下，又招，又称他们为义，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个神有一连串的动作要做在我们身上哈。我们先看第一个动作，他是什么？他说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难道我们还有一些人是神所不知道的吗？有没有神所不知道的人？应该是没有的哈。神知道万事万物哈，神是万能的神，全知的神。所以这里的知道，难道神所知道的人都定下来是神的儿女吗？可是圣经里面也清清楚楚的讲，进到永生这个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是少的，可是通向灭亡的人就是多的，那个路是宽大的。所以很明显，神所预定要成为神儿女的只是少部分人而已。为什么说神所知道的他就在这里面让他效法成为神儿子的模样呢？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知道哈，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这里的知道并不只是知识上面的知道，并不只是说哦，我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在哪里出生，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不只是这样的知道。这里的知道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它叫 prognosko， 是这样的一个词，不是它一个前缀是预先啊，后面呢是知道。这个知道呢，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出现这个知道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意思的分别。这个英文里面叫 range of meaning， 就是说同样这个词它有不同层次的这个意思，就好像你今天看一个光谱一样，你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但是有很多在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你看不太明白的，它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知道究竟有哪些的意思呢？我们看看从圣经里面看到的知道有不同的意思，有不同层次的知道和认识。所以我们把它中文有时候翻译成知道，有时候翻译成认识，甚至有时候翻译成同房。就像亚当和夏娃，亚当知道夏娃，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同房，但是同样是一个字，就是知道这个词啊，认识这个词。所以最低层次的知道就是说啊，我听说过，或者我知道，我了解他一点点知识，或者呢更进一步，我承认他在这方面他是专家，或者是说他在这方面做过这些事情，我给他这个就是说给他这样的荣耀，给他这样的一个功劳，他确实这个事情是他做的。更进一步呢，知道呢有这个相识相交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你很认识他，你可能有他的电话号码，你有他的微信的账户，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很像朋友一样的沟通，这个是一种知道。还有一种知道是合一相爱的那种知道。请问神在这里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大家觉得是哪一种知道呢？是那种知道要跟他有互相相属关系，互相爱护的那种关系。你是真正认识神，神真正认识你，你可以随时有什么样的困难来到他面前，你跟他倾诉，他跟你，他爱你，你爱他的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从万古以先，神已经预定了这些人是爱他的人，他也深爱着这些人，这些人他要把他招来效法基督的模样，使基督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好几个词哈，神说预先所知道，预先所认识的人又预先定下，又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连串看到神用的五个动词，从这五个动词当中，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非常的急促，他把这个东西一连串的摆出来。如果你仔细看圣经，或者你自己读，你用自己读自己的语言，甚至不是圣经在读其他一些文献的话，你就很少会发现有一些动词罗列出来的。如果真的把一些动词哗一下子摆到桌面上，你就会发现这个写作的人他有很急促的那个心情。比如说你今天跟你孩子讲起床刷牙刷脸，我们准备好去教会，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对吗？你不会跟他啰里啰嗦啊，起来刷牙，如果刷得不好要去看牙医，牙齿有洞了，然后你不会跟他啰里啰嗦讲那么多话哈。你很急迫，神很急迫要成就这件事情，他非常的热心。第二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些的动词都是非常的主动的。你看这些东西，我们人究竟在哪里？你觉得人做了什么事情？人被认识，人又被定下，人又被招过来，人被称为义，人被给荣耀。你想想，这是关于神的事情，这圣经是关于神的话语，这个圣殿是关于神的，我们人何等的渺小。就像刚才我们看的诗篇一样，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的日子实在是苦短，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活多少年多少个月多少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占据这个主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神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你看就我们人来讲哈，我们应该是称义了重生了，然后才可以更多认识神嘛，对不对？可是神却是先认识了你然后再来招你，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但是这就是神奇妙之处，神是超越这个时间和空间一切的限制。所以为了我们人的缘故呢，我今天要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人认识神的这样一个过程。神认识人跟人认识神，我们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就好像最近我们教会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哈，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新添了一个小 baby 哈，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 baby， 然后呢也有刚刚结婚的啊，说不定一两年之后我们又添了小 baby， 我们很高兴。我们看到自己很多小 baby 的时候，你作为父母呢，就看到小 baby 你的成长，在你父母看小孩的角度跟小孩看父母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作为父母来讲，你可能很早以前就在计划啊，什么时候生一个小宝宝真正等到有一个小宝宝之后，你非常的高兴，你跟医生到那里一看，看超声波，看里面有什么在动，他以后多大的时候要成长以后出生了，你要怎么样去计划去爱他。在你的里面，你早就已经爱这个小孩了，这个小孩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已经爱他了。作为父母，因为父母你知道他快要出生了，你知道他生了之后他会成为你的小孩，他会跟你一模一样，跟你很像，别人都会说他像你，你这个喜乐，你笑起来人家说他像你，你生气的时候他就说你小孩会像你一样生气。这是从父母的角度，但是小孩知道吗？小孩要生下来之后他才会更加的认识父母，对不对？而且不光是一生下来就 不是一生下来就认识，生下来要好长时间才可以认识的。就像我们家的两个小 baby 哈，现在已经不是小 baby 了，他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认识爸爸妈妈。前不久我去接江红从机场回来，然后呢上了车，两个小 baby 坐在后面，然后呢平平呢有三岁都过了哈，所以他就很高兴，妈妈回来了，妈妈抱抱，然后妈妈你怎样，就是很高兴哈。我们家那个小安安呢才不到两岁哈，一岁多，然后妈妈呢就跟他打招呼，安安你高兴吗？一脸的茫然，就坐在那里不知道是在跟谁讲话。然后江红就很伤心，又继续跟他讲，一方面安慰了一下平平，说等一下我跟弟弟讲讲话哈，跟他讲了好多，讲了十句八句没有一个回应的。哇，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哈，几天没有见妈妈就差不多忘记了。你说这个让做妈妈的很有点伤心哈，但是同时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小孩子认识父母需要时间的。终于差不多过了十分钟，在车上差不多过了十分钟，终于安安开始讲话了，妈妈妈妈抱抱， 对啊，一下子都好了哈。它需要一个时间的限制，它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看我们从人的角度认识神是从哪里认识的。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认识神的，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跟神有相同的性情，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有恩典、就有怜悯、就有赦免的。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有那样的。我们一开始是有罪的，是需要被称义的，就是这个称义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先看这个称义的过程。称义是为什么要称义呢？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呢，是跟神重新和好了。特别是在这个罗马书呢，罗马书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结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结构哈。你如果把它总结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罗马书的最关键的两节经文，可能就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6到17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不拘是加拿大，他就说了几种不同的人哈，犹大人、犹太人呐、外邦人，这个就我们就不管了哈。这个义呢，神的义要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出来。然后他又引用了旧约里面一句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这义呢是本于义，也是归本于信，也是归于信，也是这样哈。然后他就开始发展他这句话，这个是他的关键性的这样一句话啊，他说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且呢被救的这个人呢就成为义人，义人呢会因信得生。首先他因信呢称义了，其次呢他因信呢得了丰盛的生命。然后他就开始发展，他在前面的四章呢就在发展因信称义这个理念，这个道理。接下来在第五章和第八章呢，他就开始发展这个已经因信得生的这些人，被称为义的这些人生活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蓝图，究竟应该有多大的喜乐，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饶恕，什么样的安慰带出来。这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目标，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很强大的工程。但是就像这个夏令会的时候，这个于牧师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们这个工程常常都是在施工当中，是 under construction， 所以他要让我们说有耐心哈，对你的配偶要有耐心，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家人、对你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都要有耐心，因为他们是施工当中，所以呢，他们还在这个施工。接下来在9到11章呢，他就中间插进来，就特别讲了一下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到12章呢，他就重新回到那个大的话题，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蓝图，我们有什么样的策略和战术，我们来实现这个蓝图。所以就告诉你义人在生活当中你平时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在12章他就说要把你自己献上，要顺服，要谦卑。到第13章他一讲你要那个在上掌权的这些政府，这些有权柄的，对你的政府官员，对你的老师，对你的这个父母，对你的兄长，这些有权柄的这些人你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他。这样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这很清晰的一个结构。所以呢我们是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在那里哈。为什么神说要因信称义呢？很显然就是有一个不义的东西嘛，或者一个不义的人在那里，他才需要称义嘛，是不是？那谁是不义的呢？等一下我们看看谁是不义的哈。在这个不义的人的工作当中，神要把这些不义的人要把他称为义。而且这个称呢，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哈，说是称你或者算你，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不是你的功劳，就是算了，我就跟你算了，就这个算在你头上，这个加在你头上，是我给你的，我现在重新给你一个名字，根本就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他做，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做的呢？他说因信称义啊，这个因呢哈，不是因为哈。我们常常读错了，就是说这个因就好像是因为我的信心神才给我称义哈，好像神跟我开了一个合作公司啊，神出恩典我出信心，然后我就得救了哈，完全不是这样哈。这个因呢只是说借着，是借着信心，完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神怎么样让我们得救呢？是给我们一个平台，给我们一个窗口，给我们一个渠道。这个渠道是什么呢？就用你的信心来接受。大家如果仔细想哈，相信、敬拜，像这些词哈，有时候你 我有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语言的一些很特殊性，我就非常的惊讶神用词是多么的准确啊。比如说你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例子，相信和敬拜这些词哈，你把主语放在前面，你把这个宾语或者是台湾和香港呢叫受词啊，我们叫宾语啊，他们叫这个接受了受词啊，不管怎么说你有一个主语一个宾语，就是说你这个动作有一个发起人有一个承受人。当你讲到相信和敬拜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发起人跟承受人哪一个更重要？承受人更重要嘛，对不对？宾语更重要嘛，因为是你这个主动的这个人去相信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比你更大嘛。你去敬拜他，那个人一定比你更大嘛。所以这个主语凡是处于这个低微的这样一个状态。可是你一般的动词，比如说我打开书，比如说我听，比如说我敲打，比如说我踢球，像很多其他的动词，你想当然你就知道那个主语是更重要的，因为你在踢这个球嘛，你在打这个桌子嘛，你在写这个字嘛，你在看这本书嘛，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神用了这样一个很奇妙的词相信，当你想到相信和敬拜和依靠的时候，那些主语有什么重要的？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呢？我们的本相就是这个不义。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说，特别是在罗马书的前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就是我们的本相。神之所以要称义，是因为有很多不义的，有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这个不义的对象摆到他的面前，他有一个工作要做，他有一个工程要结束，他有一个工程要做在我们的身上。他面对这些不义的人，他面对这些邪恶的人，面对这些亏缺了他荣耀的人，请问这个不义是谁呢？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还没有被神对付，还没被神穿上义袍的那个我，就是不义的。请问大家有没有贪婪过了？有没有嫉妒呢？当别人成绩比你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嫉妒呢？你想那我第一该多好啊，有吗？等到你真正到了第一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终于到这里了，其他人我早就知道我会比你强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或者说其他的，哦，他有那个，他有漂亮的房子，他有车子，我很喜欢，我也想要，有没有这样的嫉妒呢？有没有这样的纷争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私心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好吗？还有很多人没有举手哈，我知道正在犯另外一个罪，就是撒谎的罪啊，那我就不用说了哈，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去悔改。不义就是我啊，现在请大家换一下，我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哈，苏昆明是不义的啊，请你换一下你自己名字哈，你亲身来跟你自己说一下，你是不义的，我是不义的，苏昆明是不义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哈，只要你是人你就可以说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在这个不义的人面前，神做什么？不要忘了神让我们说了上半句还有一句哈，他说虽然你是不义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给你称义。这个因才是因为的因哈，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哦，不过呢讲到这个因的时候，大家不要认为我是就是强解什么哈，其实这个因呢，在你就是看一下这个古文的话，有很多因都不是因为的因哈，比如说世书有因呢，当然是因为的因，比如说因地制宜就不是因为的因，因为这个地形这样，或者因材施教，这个因就是根据这个，就是已经有这个东西，这个渠道在这里，你只不过是顺着它去做而已。所以呢我回到这里来哈，我说我们不是在强行的玩这个文字游戏哈，因信称义的因，你从希腊文的原文来讲确实是DO 在后面加一个 dative， 就是这个一个特殊的结构，那个结构翻译出来就是 on account of，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渠道，就是根据这个，就是依据它，就是照着这个有这样一个渠道而来的。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重申哈， 不要认为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有多么的好像在救恩上面占了很大的地位，其实一点都没有哈，就是神完完全全的恩典使我们得救。好，刚才我们说了一句话，说苏昆明是不义的哈，换上你自己名字也是，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虽然苏昆明是不义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让他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是白白的，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神让我们白白的称义。就好像刚才说我们不义的是那个没有义袍的我，是还没有穿上义袍，还没有戴上这个神称义的那样的衣服的我，可是现在我们却成了一个义人，神称我们为义，就好像给他戴上了一个义袍，穿上了一件衣服。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是突然做错了事情然后就想到一个补救的措施，绝对不是的，神从创世以先已经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看看创世纪是怎么讲。创世纪说，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就是神亲自杀了一个动物，流了他的血，献了祭，为亚当和夏娃献了祭，剥下他的皮，开了全世界第一个皮装厂，给他做了皮衣给他穿上。这就是神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有的，不是说哦哦做错了什么然后要修改，绝对不是这样。神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了要流血牺牲代赎称义，把这个义袍穿在这个不义的人身上，使他成为义人，使他算为义人。而大家知道这个动物不管是牛还是羊，这个动物以及他所流的血，就是预表后面主耶稣基督再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面，因着他的血我们得洁净。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用餐的哈，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说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这个血呢是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血呢是代表牺牲的，是代表这个救赎的，同时也是代表生命的。绝大部分圣经学者也认为，这个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这里流血的这个事件呢，是历史上第二次流血，是一个救赎性的流血，但是第一次的流血是一个生命创造性的流血，是在哪里呢？是亚当沉睡了，神就在他的身旁取出一根肋骨，然后呢就创造了夏娃，那是全世界第一所医院哈，那是神给他亲自动了一个外科手术啊，麻醉药也没有用，只不过就说你沉睡吧，就沉睡了，这是最好的麻药，然后就给他动了这个手术。那个血是代表生命的血，这个血是代表救赎的血，都在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预定的圣餐以及他自己定的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面显示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我是不义的，我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称义了。所以呢，神就在这个罗马书通篇就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说是算他为义的，说是称他为义的。这个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人，你和我这些信耶稣的人而写的，让我们可以信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完全的称义。所以呢，就有这个字的写法，这个字就是羊代替了我。当然这个字的创始人是不是这么想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知道，我只是说这个字它就提醒我，没有义袍的我是不义的，但是神今天却赦免了我一切的罪过，使我成为这个义人，他是算我为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 我不管你有多少的贪婪，多少的奸淫，多少的欺诈，多少的多少的凶杀，多少的仇恨，多少的不原谅，不管有多少，其实神早已知道，甚至神在一些人当中，神也早已经认识，早已经预定你要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神乐意把这个义袍穿在你身上，不管过去我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堪，当我回首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非常的痛苦。如果让我面对这个过去的话，我不敢去面对。有人说你要把它弄成一个录像啊，给自己放一放哈。我估计我是第一个逃离现场的，我就不想看我自己的录像，因为太多的污秽，太多的肮脏了。可是神却说，这些罪，这些不义确实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却放在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罪的代价，罪的惩罚已经被拿走了。是从罪的惩罚当中，神给我们称义了。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为过去的这些事情跟他说拜拜了，因为神已经全部付清账单了。我们不再有这些的，不再有这些的包袱，不再受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制，不再受他的指控。他也许在讲某某某，哦，昆明，你想你以为你可以侍奉神吗？神是圣洁的，你那么肮脏的人怎么可以圣，怎么可以侍奉他？不要听这样的谎言，这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他要告诉我，他要使我短怯，他要使我退后。但是神却说，义袍我已经给你穿上了，昆明，你过去的罪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把握，都有这样的事实，因为神绝不背负他自己。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罪的话，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要赦免我们的罪。可是这个罪的惩罚拿走，并不代表这个罪的影响就被拿走。这个罪，让我愤怒的罪，让我不饶恕的罪，让我可以让我去嫉妒，让我自私，让我贪婪的那些罪，可能还在我的生命当中发挥一些的影响，除非我定义去跟随主耶稣来粉碎他的影响。我以前曾经很生气，我以前曾经很多的这些不饶恕，很多的嫉妒，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也一步一步开始学习这样的功课。再一次我开始愤怒，我开始不饶恕我孩子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常常想起好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应该是15年前了哈，15年前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几天之后的15年前。当时呢，我有一件事情，本来照我以前的脾气应该是非常生气的，可是当时却没有生气，很奇怪。后来呢，15年前我当然还没有信主，那时候根本连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哈，所以呢，那件事情我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常常提醒我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到不生气，在哪些方面可以摆脱这个罪的权势。虽然罪的惩罚神已经给我拿走，但是罪的权势，圣经里面讲说罪死亡的毒钩在哪里呢？罪的权势在哪里呢？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一切都可以征服了，一切都可以打败了。好，我就回想一下我当时的情况，我就挑战我自己，如果当时的情况能够适用到我现在生命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不用呢？虽然我当时还没有信主哈，但是神预先已经知道我了，他也完全可以使用各样的环境来挑战我，来认识我，来提醒我。当时我在洛杉矶的机场转机啊，拿着一些的机票，拿着这个机票呢，拿着这个一些就是一些行李啊，一些东西就去转机。我记得好像是从中国，我忘记是上海还是北京，然后到洛杉矶之后呢，就要转到那个 Newark。然后 Newark 呢在哪里？那 Newark 那个词又很难发音，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说了人家也听不懂。然后呢又说那个去哪个登机楼去什么，就我就拿着那里着急，就是不懂嘛，就是跟人家讲嘛，结果人家也不懂，人家讲的我也不懂，我讲的别人也听不懂，所以我就特别的着急哈。 其实我们有三个朋友一起来的，其中有一个朋友可能早就预见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呢，他就很怕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就听说我们有两个人呢要从那个地方走，他就特别从另外一个地方飞到中国的出发城市跟我们一起出发，他想着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帮助哈，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人比他更差，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在那里着急啊，在那里要转机，不知道怎么转了哈。后来着急的时候，我就拿着行李，拿着什么，就走的过程当中就把一个孩子给撞倒了，然后我就很就是很难受哈。我一想着这个孩子撞倒了，幸好不是撞得很厉害那种，就擦了一下，然后那孩子摔了一下，可能踉踉跄跄的就扶了旁边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有一个人比我更着急，就是他的妈妈，那个孩子的妈妈比我更着急。然后我就过去跟他道歉嘛哈，我就跟他道歉，我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反正我就过去道歉，我认为我是自己道歉 I'm sorry 或者 I apologize 或者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我估计他没有听懂我，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对我破口大骂，他就骂我哈。当时呢，照着我在中国的性格，我可能会火冒三丈了哈。我就想想，我把你孩子扶起来了哈，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然后我就是很不小心撞了一下嘛，当然我有错，确实是我错在先，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对我这样破口大骂嘛哈。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生气。后来我想一想哈，之所以没有生气呢，可能我确实意识到我自己做错了事情在先，不管别人怎样哈，我确实做错了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后来猜想哈，我之所以当时没有生气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好不容易在几一二十二三十个小时当中就听懂了那一个词。就是他骂我的那句话我听懂了，其他的问路啊干什么，这空飞机上的所有的人我都听不懂，但是就是他骂人的那句话我就听懂了。我心里想，哦，终于听懂了一个字。我现在回想一下哈，当我们不生气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你对你过去有一个认识，你确实知道你做错了。第二，你对你将来有一个盼望，你想我既然能听懂第一个字，估计还能听懂后面的，我只要好好学习，说不定我英语还会进步。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一样哈，如果说这个罪、这个愤怒、这个不能饶恕、这个经常要跟人家纷争吵架的这个罪还在控制你的话，我建议你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哈。第一，是否是我自己做错了？第二，这件事情给将来带来什么好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我信主之后，刚才是信主之前哈，信主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在好几年前了。我跟江红呢两个人挤牙膏是很不一样的哈，一个呢我就觉得挤牙膏应该从后面挤，因为挤得工工整整嘛，你每次挤就很容易。他觉得啊一捏就很爽快，哗就捏出来了，不用那么快，也不用那么麻烦的哈。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就曾经吵过架，不瞒你说曾经吵过架，不过呢吵到多大的程度就不用告诉你了。直到有一天呢，我们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夏令会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两个人呢，也是夫妻，为这个关抽屉和不关抽屉就吵架，吵到离婚了哈。一个人呢，这个妈妈呢，这个拉开抽屉就不从来不关的。这个丈夫呢，每次跟他关就好了，但是关了之后就要吵架，就不好了哈。就每次就说你这个关一下嘛，关一下嘛，结果这个吵到后来差不多要离婚了，去找牧师去这个接受辅导。牧师就说你这件事情真的要离婚吗？有那么严重吗？后来这样吧，我就给你个建议作为丈夫，反正他开了还是你关嘛，对不对？反正都是你在关嘛，你还不如这个喜乐的去关，你每关一次你就说赞美神，我在服侍他。然后呢，那个丈夫一听，哎，这个也不错，反正都是我在关哈，为什么一定要生气的关，我可以服侍的关呢？所以一回来呢，就跟爱人讲了，就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亲爱的这个词哈，就说来关于抽屉这个事情呢，我好，后面话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让他讲后面的话，这个妻子就火冒三丈，你又来了，又要讲这个抽屉的事情。不过呢，他已经定义不生气了，所以就说好了，我们不生气，我是在讲说关于抽屉这个事情呢，以后我帮你关，以后我帮你服侍。所以呢，就帮他就服侍了哈，这个事情就好了一段时间。这个妻子啊，就挺好的，就是，但是可是后来呢， 就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呢，那个牧师给他的建议呢，是深深的印入这个先生的心里了。这个先生就以后就是说，还是碰到一些困难，一些反弹，但是最后他真的是照着他去服侍，他的这个就结束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以后再没有闹过，没有因为这件事情闹离婚了哈。所以呢，我听了那个在夏令会之后呢，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就回家就跟江宏讲，我就说。以后我帮你挤牙膏，如果你要从中间挤的话也没关系，我也不再说什么，我也不再跟你提什么，我就直接给你挤过来就好了。我想回到我刚才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些小事我以前常常容易生气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学习不生气呢？为什么这个罪的权势在我生命当中占据一切地位的时候，我可以摆脱它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对付了我的过去，我也要对付我的过去。如果我过去真的是做错了，那件小小的事情我有必要跟他生气吗？如果我那样轻易的生气，肯定是我做错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过去的事情确实是我错了。你再想想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如果我跟他互相配合挤牙膏，或者是配合跟他关抽屉的话，那么我会迎来更和谐的夫妻关系，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我们心平气和的过生活。现在微信里面出了一些东西，据说生气让你延年益寿是吗？就说不生气让你延年益寿。所以你想想你将来，你不跟他吵，你心平气和，你容易原谅，容易包容的话，有很多的好处，神也喜悦。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了，你越来越认识神了，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喜欢看到你们彼此宽容，他已经原谅你，你也自己要学会原谅你自己。他已经原谅你的配偶，原谅你的朋友，原谅你的同事，原谅你的邻居，你也要学习从他的眼光来原谅这些人。而且这个是从我们上一次的根据当中是非常明显的。上一次我给大家就是同样这段经文，我给大家总结出来讲到 A 和 B。 A 呢就讲到这个以前在虚空当中，但是将来有一个盼望。 B 呢是讲到以前在辖制和败坏当中，但是却有一个自由。 C 呢却是讲到我们等候得赎的时候要耐心的去等候。所以呢你就看到过去将来和这个现在，好，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哈，对未来我们是有盼望的，对现在我们是可以摆脱这个辖制达到自由得到荣耀的，对将来对过去呢，我们是在神的救赎当中已经跟过去说拜拜了，一切的惩罚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神奇妙的逻辑，这个逻辑跟我们世人很不一样的。我们世人常常认为我今天做什么我就可以控制我将来，我今天赚钱，我今天有学位，我今天找到好的工作，我的生活就一定幸福。错，神说错，神说不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决定你将来，神说是你对过去的认识和回应，对过去的态度才可以决定你将来的荣耀，而对将来荣耀的盼望才可以决定你现在的力量。所以我们改教家有一个讲法，他说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对神接纳的接纳。什么意思呢？神已经接纳了你的过去，神已经为你的过去买单了，神已经为你过去的惩罚已经偿清了一切的代价，他已经接纳你。问题在于你是否接纳这个事实。当我们接纳这个事实的时候，按照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的讲法，这就是信仰。当你接纳神对你的接纳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信仰。神说我算你为义，如果你不接纳，你说你算老几啊，你有什么资格算我为义，我要靠自己挣来义，那这就不是信仰，这不过是在信仰魔鬼信仰自己而已。但是对神真正的信仰，神说我有主权，我有恩典，在这件事情上面完完全全是我造成的，没有你任何的功劳，我要算你为义，你接受吗？我就是这样接纳你，你接纳吗？如果你接纳，按照改教家的讲法来讲，这就是你真正的信仰，你就是被称为义，被算为义了。所以我们世人的逻辑是我们今天做什么决定将来， 我们过去有什么阴影影响到我们现在，这是我们世人这个世界的逻辑，这是败坏的逻辑。但是在神那里，神说最基础的东西在于神已经接纳你的过去，神已经赦免你的罪，在这个基础之上，神要给你荣耀，在荣耀的盼望之下，你就对现在就有力量过现在的生活。所以圣经圣灵赐给我们的恩典，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使我们的力量。所以我非常阿们前面的祷告，这个圣殿是力量的圣殿，这个圣殿是赦免的圣殿，这个圣殿是荣耀的圣殿。他要已经赦免我们，他要赐给我们荣耀，他今天要赐给我们力量。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就说靠着神的力量成圣，去跟这个过去说拜拜，也跟这个罪的权势彻底的摆脱他。这个罪他依然想要控制我，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我可以粉碎他的这样一个权势。那么当你弄清楚神给我们称义是他的主权，并且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圣，能够摆脱罪的权势和影响，也是因为神的力量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荣耀的来源了。你就知道称义的来源在于神，你知道成圣的力量来自于耶和华，你就很明显就看到真正的荣耀了。就按照我们前面就是第一堂就是看这同一段经文的第一堂的看法的话，我们就看到荣耀的来源弄对了，荣耀就自然来了。而这个荣耀呢，跟我们的平时的那个荣耀又有些微的差别。而这个荣耀是指到彻底摆脱罪存在的一种荣耀，也就是说等到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种想犯罪的可能性，没有那个想犯罪的欲望，甚至都没有罪的力量来辖制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在天国里面享受与神同在的一种荣耀。那这个荣耀呢，我们在今生也许已经品尝到一些，就像你吃东西一样，你先尝一口，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到时候到了天国里面，你可以真正的这个实体就是这样，你以前所尝的现在更丰盛的给你。而这个荣耀是甚至摆脱罪存在的荣耀，就好像天使所享受的荣耀一样。最开始的天使他们有犯罪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犯罪的，跟魔鬼走了，但是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他们就正处在这个荣耀当中，正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他们没有犯罪的可能，这个罪没办法辖制他们。我们以后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盼望那个时候的到来，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在品尝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我们已经被神赐给力量来摆脱这个罪对我们的谄媚和权势。所以让我们以大的信心来盼望这个荣耀的到来。所以呢，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挑战，事实上呢是一个挑战，因为不同的人哈，罗马书说也是为我们将来要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句话呢是对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来说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还没有接纳主耶稣，今天这篇信息是为你的，你可以有一个挑战，你通过相信主耶稣来摆脱罪对你的惩罚。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的惩罚是很大的，那是一种永远的灭亡，是在地狱当中有不灭的火烧的那种惩罚。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把这个惩罚拿走，他事实上已经接纳你，随时欢迎你的到来。同时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把罪的惩罚被拿走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有另外一个挑战，你愿意摆脱罪的权势，愿意过一个很自由的生活，愿意过一个很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温柔良善的生活吗？今天是你回应的机会，你可以说我效法主耶稣， 我要定睛仰望在他的面前，我要像他一样学习神的话。他贵为神子，他都跑到圣殿里面去学习神的话，他也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也可以效法他，我们也效法他那样的温柔良善忠信，效法他常常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也是一个回应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的话，等你会后之后来找我。如果你说我想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定义要这么做，请你跟神有一个立约，你说我要多读他的话，我要多向他祷告，我要多操练我温柔的品质，我多操练我可以饶恕，多操练可以包容，多操练可以关爱的这样的品质。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回应他，也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备了救恩的三部曲，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给我们看到你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实在，多么的真实。谢谢你，你使我们从过去的罪的惩罚当中摆脱出来，因为你已经替我们承担。谢谢你，你给我们力量来对付这个罪依然还对我们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谢谢你，你将来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自由之处，完全没有罪的困扰，完全没有撒旦的干扰的地方。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称义，给我们的成圣，给我们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